我们上午已经讲到基督徒属灵灵程上的这个奔跑，必须是从仰望主和思想主得到这个奔跑的能力。下午呢，我们要讲这个奔跑属灵的这个赛程啊，它也是要有规矩的。这个像我们看见这个比赛的时候，这个如果那个枪没响你就跑，那个跑得再快也没用处，你枪响了之后你往别处跑，那个跑到头也没用处，还有规矩。所以呢，下午呢就是要讲这个规矩。基督徒一生都在奔跑一个属灵的赛程，要跑好这个路程，必须不断的放下和脱去我们身上的重担，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要跑得好，就要持续的仰望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我们奔跑属灵赛程的那个能力的源头，能力的源头。那下午呢，我们要看这个要跑好赛程，纪律和管教都是必须的。一间教会啊，它必须有纪律，没有纪律的这个教会，没有纪律的这个基督徒，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属灵的精兵啊，基督的精兵。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的这个军队，我们就要成为有纪律的军队，要成为愿意受神管教的这样的一群儿女。今天的经文在十二章的五到十一节，听我一起听我来读。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神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只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快乐，感觉愁苦，后来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看几个命令。一个命令就是不可轻看主的管教。那第二点呢，告诉我们管教是所有做儿子的这个经历。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有纪律的教会生活，那你要小心，圣经说你可能就不是儿子，你就是私子，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地位上的区分啊。然后呢，管教神的目的，管教是为叫我们得益处，一个是得生，一个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很重要的属灵益处。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去想，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管教，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点就是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五节说到，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作者引用的是旧约箴言的教训。箴言三章十一十二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悦的儿子，喜爱的儿子。用旧约经文来讲神的管教对属神儿女的重要性。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人呢，当时因为逼迫落在试炼中，有的在信仰上怀疑退后，受到管教。因此呢，作者希望他们明白，这些管教和试炼呢，是为着他们信仰生命和属灵品格的成长和成熟，都是必须的，都是必须的。 你们又忘了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是作者的提醒，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经上的教训。哎，或者这句话可以这样来问啊，难道你们已经忘记了他劝诫的话吗？这话是什么呢？那就是把你们当作儿子对你们所说的话。是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啊，忘记，这个忘记呀，就是实际上它和后边的不可轻看的意思啊，它是有关联的。这里忘记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管教，哎，采取了一种轻视的态度，轻视的态度。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这是一个命令啊，一个命令。内心对某人或者某事不重视，甚至蔑视，哎，神的命令来了，我们轻看神的命令，不把它当回事，这就是轻看主的管教，轻视。这个管教这个字啊，我们的理解中就是你犯了错误了，这个被责打了，但是这个字实际上它的内容很丰富，要特别注意这个字啊。为什么我们要讲管教呢？就是因为这个字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它很丰富，内容很多。要训练主日学老师，你要做主日学老师，你不能说哎呀我想做主日学老师你就去做主日学老师，这不可以的。你要接受扎实的圣经和神学训练，哎，你要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哎，能够让人听了之后得益处，训练，哎，训练。这个当过兵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有这种经历，你是要训练的。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单单是那个走那个正步那个训练呢，就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正步的训练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站得稳，哎，站在那里一只脚这样抬起来，我们有时候要站30分钟，哎，这个我们的那排长啊班长啊又很严厉，哎，站在天很热，哎，就像你们这儿的这个气候，哎，很热，哎，站在那个沙土地上把脚抬起来，你抬30分钟之后呢，他不是让你去休息一会儿吧，他在你的腿上啊，让你的腿在发抖，他再给你绑一个沙袋，就是这样的来训练，训练之后呢，你才可以走出非常整齐的有力的这正步，然后呢，这个字还有教导，要教导，当你很多的事理不明白的时候，牧师长老要去教导，老师要去教导你，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还有教育，还有执行纪律，这都是管教这个字里面的意思。当然也有责打的意思啊，刑罚和责打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边呢，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主要还不是使用它的那个责打和刑罚的意思。你看这个字在提摩太后书3:16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个教导人学义的教导，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管教，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弗所书6:4这个地方，做父母的、做父亲的要教训，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都是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然后圣经说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哎，这又是一个命令，哎，灰心就是灰心丧志，因试炼和管教一蹶不振，哎，这个我在过去的侍奉中啊，看见教会中有些很委身侍奉的弟兄或者姊妹，但是呢由于他们的这个生命中的这种问题，哎，受到了教会的管教，哎，受到教会的管教就是执行了纪律，但是执行纪律之后呢，常常不是看见他更加的这个接受这个教训呢，接受管教，就发现就从教会中就消失了，找不着了，哎，找不着了，哎，多少年之后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侍奉，哎，那这些呢就是灰心丧志，因着试炼和管教一蹶不振了。当然也有些，在患难里边呢，这个灾难临到，哎，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哎，所以呢也就离开了侍奉，离开了教会，这种状况也是有的，这就叫灰心，哎，灰心丧志，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你还是要回到前边我们所看见的内容，还是要仰望耶稣，要思想耶稣，思想耶稣。那个地方说到思想那被人顶撞的耶稣，我们才免得灰心，哎，免得灰心，哎，能不能守住这个不可灰心的命令呢？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哎。那下边我们看见必须接受管教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很宝贵，哎，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注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时候神管教我们呢，甚至是鞭打我们，是出于他的爱，哎。所以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用的也是这个字啊，随时管教。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呢，就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喜爱管教，如同喜爱知识。但是如果圣经说，如果是恨恶管教的呢，却是畜类，却是畜类。因为畜类有时候这个恨恶管教，而且管教之后呢，人们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管教的这个原因，这个动因是神的爱，神因爱而管教我们，我们也要喜爱管教。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啊。神因着爱管教我们，那我们也应该爱神的管教。神给我们的教会制定教会纪律，这样使我们的这个侍奉，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有规范的。一旦没有纪律的时候，就没有规范。我们这个好多的教会现在一说到教会纪律的时候啊，都觉得很好像没什么大用处。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牧师来到教会，跟教会同工关系很好，长老执事关系很好，弟兄姊妹关系很好。但是呢，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纪律，我们就抓瞎了，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这些出现的问题。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教会建造中，我想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教会的纪律，就是教会纪律。教会要有扎实的信仰根基，要有真理的规范，但是教会呢，要有清晰的教会纪律。这样呢，一旦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爱是我们神就管教我们，那我们呢要爱神的管教。第二点说到管教是做儿子的共同经历，七节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爱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你们所忍受的乃是神的管教。忍受这个字啊，在圣经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字。一章在十二章二节已经说到，主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我们也应该从主忍受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中，得到忍受管教的能力，忍受管教的能力。下面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意思是每个儿女都是神管教的分担者。管教就好像是神给我们分美好的这个属灵的一些恩赐，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神也会分给你一份。就像这个我们分这个一些属灵的这个财富一样，所以呢，你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这个分担者，每个人都要参与到被神管教的这个事情中来，没有人可以例外。在教会里边，这个不管我们是牧者，不管我们是长老、执事、一般的信徒，在管教的事情上，我们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准备着接受神的管教。如果牧者在教会的侍奉中有了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纪刊前一段时间登过一篇文章，在武汉的一个家庭教会，教会的牧者这个在道德上极其败坏，可以说是很多人说这个牧者的这种败坏程度啊，比世人的那个程度还更甚。所以呢，但是家庭教会呢没有纪律，没有人管得了他， 一旦他做了这个牧者之后呢，没人可以管得了他，而且呢，参与到犯罪中的很多都是教会的一些姊妹。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联络了这个当地的很多的牧者，来一同的对这样的一个犯罪的牧者实行这个纪律管教。啊，他呢也拒绝接受管教。拒绝管束，但是 当地的这个牧者群体啊，就决定把他，或者是他包括他们的教会，因为他们教会拒绝对他执行纪律，那把他排除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被接纳的这个名单之外，也就是说大家就与他切开，告诉他，告诉这个众教会，这是一个这个犯罪不知道悔改的牧者，犯罪不知道悔改的教会，就是这样，这个管教一定要执行这种纪律。所以牧者呢是这样，长老教会领袖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实际上也是这样，有了这个教会纪律很清楚的规定的一些内容，比如这个毁谤牧者，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这个毁谤牧者，那也要接受教会纪律的这个处罚，这个在婚姻生活中不圣洁，有了这个出轨的这种状况，这个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有谎言，你看在使徒行传，初代教会是一个很重视教会纪律的教会，当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欺哄使徒，然后使徒说你不是欺哄人，那是欺哄圣灵，你注意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因为欺哄神而受到神的击打惩治，所以呢这个管教没有人可以这个可以躲过去，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到被神管教这个的之中，没有人可以例外。换句话说，神的教会，神的管教会临到所有属神的儿女，只是程度不同，范围不同，可能内容不一样，但是呢管教一定是必须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父亲若对他不实行管教，或者他不接受管教，他就不是儿子，而是不合法的私子。这样的儿子呢，所以按照旧约我们看见的内容，如果你不是合法的儿子，你就不能承受这个父亲的产业。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不能承受父亲的产业，那是一件很可怕很严重的事。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天父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罪得赦免，与他和好，有永生的盼望，在永世里与他同在，这都是父给我们的产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是一个私子，不能承受产业的人，你就无法进入到与神同在的这种永恒里去。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管教不可轻视。这个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县城医院里边，我们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调皮，在外边做了错事之后回到家里边，难免被父母这个管教打一顿啊什么的。结果呢，每一次这个孩子们这个挨了爸妈的打之后啊，都出去很骄傲的在彼此之间分享，你昨天有没有回去挨打呀？我挨打了。你爸爸是怎么打你的呀？有什么方法呀？分享这些东西，打了几下，打得重不重啊？大家就分享，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可分享，挨打之后就只有这些内容。结果呢，有一个孩子啊，每一次当我们说的时候，他就很骄傲，他说我爸没有打我。我们都很羡慕他，都很羡慕的说，一个这个做了坏事的孩子还不挨打，这可真是太好了，羡慕他。结果呢，后来才知道呢，他的父亲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了和他母亲搞好关系，从来不打他，从来不骂他，也不打他，所以呢他在外边啊，就比我们更加这个肆意妄为，这个做坏事的时候比我们胆大，因为没有父母管教，所以呢，因为他不是亲生的儿子，不是亲生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好，第三点呢，管教是为我们得益处。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吗？这个地方说到得生。得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问题。这个再者呢，这个字表明呢，作者要进一步的推论，做什么推论呢？来证明神对他儿子的管教 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我们生身的父与万灵的父，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啊。生身的父，也就是我们肉身的父亲，地上的父亲，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意思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他也是为我们的好处，但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来管教我们，来规范我们。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我父亲呢，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怎么管教呢？就是他呢，一直想做官，想做官呢，就培养我们从小就有一种做官的意识。他这个因为自己这个被划了右派，自己的这种政治抱负啊得不到实现，就想把这个寄托在儿女的身上，所以呢就从小就管教就训练，让我干什么呢？让我就背这个《毛语录》，要背，要训练我这个有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觉悟，抄写背诵。如果抄不好的时候，背诵不了的时候呢，他会又有一些刑罚。所以呢，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今天也知道很多的做父母的啊，这个在中国大陆那边训练自己的儿子，孩子们从小那就没有这个没有真正喜乐的童年生活，从小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那种训练。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呢，也是用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来训练我们的儿女。注意这个管教有训练教导的意思啊，训练我们。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探访，我看他们家，我说你们家怎么挂这么多的乐器啊，钢琴呐、大提琴、小提琴、黑管啊，挂了很多。我说这是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孩子什么都能学会。我说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些都学会呢？孩子还有什么这个业余生活呀，他还怎么能够去跟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追求一些属灵上的长进呢？但是呢，他说我要按着我的这个要求，让他什么时间时间表上要学钢琴，什么时间大提琴，什么时间还要去跆拳道，把孩子训练的这个加成一个十项全能。结果呢，孩子到最后呢，完全在他的管教里边呢，就丧失了一种自我，就最后呢，就好像比我们今天说的躺平躺得还平，所以呢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啊。照着己意管教我们，也就是在有限的时日里边，照着自认为正确的目的来管教我们。那这种情况下呢，尚且能够得到我们的敬重。那万灵的父，那就是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万灵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灵魂，他是我们万灵的父，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灵父，更值得我们顺服他的管教了。如果那些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的生身的父母值得我们敬重的话，那我们灵魂的父，按照他在属天的旨意管教我们的父，岂不更值得我们来顺服他，顺服他的管教？而且呢，他管教的目的是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得永生，对我们有益处，对我们有益处，使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圣洁。神的管教使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拥有他的性情，能够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样式，不是他所喜悦这个，而且呢是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啊，这都是父神管教我们要让我们拥有的东西，不是像生身之父那样管教我们去学习很多，实际上也学不会，对人生并没有，对品格，对我们的成熟成长都没有多少益处的东西。但是父神管教不一样，不一样，使我们有基督的品格。然后第十节说，生身的父呢，就是暂随子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句话呢，就是然而所有的管教对经历者当时的情况来说似乎不是喜乐，反而是愁苦，但后来对那些通过管教经过训练的人来说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经炼过的人，经炼过的人就 这个地方的这个精炼呢，是指那个运动员的训练。我们前面一直是在这属灵的赛程中，你对这个赛跑的运动员都是要有训练的。哎，你看那些这个那些障碍赛呀、啊，那些运动员呢，像那个刘什么刘强啊，刘翔，谢谢。跑步的时候，你看那是要有训练的，那个没有训练是很难跑的。你会这个一路上，这个跳过去的时候，什么时候抬腿，什么时候跨过那个栏，都是有很扎实的、很科学的、很准确的训练。哎，所以呢，他是精练过的人，他就可以得到奖赏。如果像我们这些人没有训练，我们一路上把所有的这个障碍都弄倒之后，我们最后还跑不到头。哎，就是这样，训练过的人呢，就是指运动员呢，体力的、脑力的训练。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训练过的人前面呢带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已经受过艰苦训练的人，就是指那些在神的管教中接受了神的管教，愿意被训练、愿意被规范的人。在教会中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这个训练的重要、管教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愿意去接受，愿意按照这个规范，愿意照着圣经的命令，愿意照着教会的纪律来做一个合主心意的基督徒。哎，凡是经过训练并且顺服了，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啊，顺服了神管教的人不会认同这个第十一节说的真理。所有的管教呢，在人经历他的那一刻，都会因为身体啊、灵性啊受到极大的这个压榨呀、极大的熬炼呢、不但感觉不到喜乐，感觉不到喜乐，反觉愁苦。注意喜乐这个字在前面已经出现过了啊，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那个喜乐，那个喜乐，主耶稣也是看见喜乐，然后就轻看羞辱。那我们呢也同样是在训练的时候感觉不到喜乐。我们在很多的弟兄姊妹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状况，我个人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属灵的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时刻，这个我有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生活，受到了很多的这种信仰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当他长大呀，走进社会呀，受到的是这个各种那些错谬东西的那种洗脑，以至于就变得非常的反叛，非常的悖逆。当然我们在主面前恒切地为他祷告。这个有时候我记得有时候他这个跑出去和一些也不三不四的人呢、他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这个有时候很晚都不回来不回家。我就在这个家门前的那个路上啊等他回来。一路上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等候。我就在那个过程中啊，就感觉到这个心灵里面的那种忧伤啊，那个灵魂的压榨呀，这个在主面前呼求啊，好像那个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助啊，非常的无助。但是呢，这个神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种挣扎呀、绝望之后啊，神照着他自己的主权的旨意啊来去做工。后来这个我的儿子啊，愿意悔改归主，甚至呢也去读了神学，我以为这个就已经是这个大功告成。但是呢，上帝的旨意啊，有时候真是超过我们的想法。我在这个侍奉中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艰难可以让我们屈服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儿女的教育上啊，实际上呢，它是一场很严峻的属灵征战，魔鬼撒旦知道如何的来击打我们。神有主权，但是呢，魔鬼撒旦他也要这个有时候借着我们的儿女啊来去抓住我们。你像在教会里边一些同工啊之间关系紧张不要紧，你会觉得紧张就紧张，大不了就是我们不一起服侍就完了。在工作上也是遇到这个跟你不合群的或者是关系不好的同工不工作，你就不跟他一起工作就完了，大不了遇到这个很糟糕的老板我就换一个地方就完了。但是呢，我们的儿女，这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啊，它是一种没有办法切断的关系。你不是说我换个儿女就完了，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魔鬼撒旦就抓住了这一点，哎，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可以说是最致命的东西，哎，抓住我们的儿女来攻击我们，哎，我们的儿女常常成为魔鬼撒旦和我们进行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武器和工具，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在儿女教育上啊，一定要把这个属灵征战的内容要想进去，知道这是属灵征战，所以呢要完全靠着主，靠着主的工作。当我这个觉得我的孩子，也是已经悔改归主之后，我就觉得，可以在征战上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但是呢，后来呢，他又这个走上这个从这个教会里边又跑掉了，又不信了。那现在呢，我和王师母我们这个还是横切祷告，我相信神能够抓住他，既然第一次可以让他悔改归主，让他走上信仰的歧途之后，那我相信上帝恩典的手没有离开他，他还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是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撒旦不会放过我们的儿女，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对我们这个有很有效的攻击，有效的攻击。所以呢，在基督徒的这个儿女养育的事情上啊，这个亲子关系的事情上，你越是想爱主的时候，越是想委身侍奉主的时候，魔鬼撒旦常常会抓住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攻击我们的利器。所以要特别的要注意到这一点啊！一旦这个我们的儿女在上帝的怜悯中悔改归主之后，那你也可以经历到一种生命中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喜乐。我记得这个我儿子那时候愿意悔改归主，愿意读神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最喜乐的时候。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说，经历过的人呢，那个时候最难的时候，当那个你的心灵被压榨的时候，在那种好像是在黑暗中绝望中的时候，你没有喜乐，感觉不到喜乐。但是呢，一旦你发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孩子，挪去你心头的重担，因为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知道我们已经无力承受这种重担的时候，他替我们背负，那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喜乐。经历管教之后啊，你会发现呢，就好像一棵经历风暴洗礼的生命树上挂满了这个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你心里边充满了平安，好像你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试炼之后，经历过管教之后的一棵这个生命之树，结满了这个平安的果子。而且这果子呢，它是有仁义的这个特质的果子，就是这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再一次把我们的目光啊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经历十字架的羞辱与苦难之前呢，已经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此他可以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好叫神的旨意可以成全。那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管教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呢，我们要越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管教和试炼的过程，要看见前边的喜乐，看见生命中的喜乐，看见平安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靠着主，也是为着我们自己生命的益处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还是可以走过去。所以好叫神的旨意呢，不但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成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成全。好，第四点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管教。好，第一点呢，说到态度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颗受教的心和愿意受管教的心。受教的心呢，就是一颗谦卑的心、顺服的心、敞开的心啊。受教包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知道神管教对自己有益处。这个在我们生命季刊的团队中啊，就注意有好多的同工啊，他们就有这样的这个受教的心啊，受教的心。在侍奉中呢，若是有了任何的差错呢，如果你凭着爱心指出来，他们就很愿意顺服的接受，因为呢，他们懂得神的管教对自己有益处。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分享说，她一做错事啊，她的先生就会很不客气的对她指出来。她用她自己就是，我一做错事情，我的先生就管教我。这个她说，先生一管教我，她说我就 听，我就非常的感恩，感谢主让我的先生这样提醒我，使我少走很多弯路。想一想看，如果这个姊妹不这样做，那她就得不着这样的属灵益处。如果我们的姊妹都这样做呢，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夫妻关系啊，非常的蒙福。你看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边，圣经实际上规定得很清楚，这个关系如何和谐，如何和美，如何这个和好，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呢主对丈夫的要求更高，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而且呢这个爱的标准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要像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的一个高度去爱自己的妻子。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有妻子顺服丈夫才是一个命令，主的命令是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爱教会的妻子，爱自己的妻子。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如果我们做妻子的都能够照着主的命令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我们做丈夫的都能够照着主的命令去爱自己的妻子，舍己爱自己的妻子，想一想看这个夫妻关系何等的美好。实际上圣经里边呢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秘诀呀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呢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如果没有，你说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为什么要爱他，他不顺服我，我为什么要爱他。注意这些东西都不是条件啊，不是说你的丈夫因为没有爱你你就不顺服他，因为这个是命令，这就是主给妻子的命令。你也不能说因为妻子不顺服你就不爱他，不去保养顾惜。所以圣经里边讲的这个爱啊，不是一个空洞的爱，不是你说好啊我可以爱他，不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指着这个你对妻子爱的这些很多的层面来讲的。这个保养就是特别是注重这个妻子的这个身体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这个有时候王师母常常提醒我啊，说你这个常常讲保养顾惜，他说你在家里多干点活吧，说你看你去运动的时候你这个一举你能够举100多磅，我才举10磅，你是我的10倍，但是你在家里边干活呢，你的这个倍数可不够。所以这个保养顾惜指的是妻子这个身体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同样去上班，丈夫妻子同样上班回来之后，丈夫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看新闻，滑手机，然后妻子就忙着赶快去厨房里边这个去张罗，然后呢这个做完吃完之后呢，丈夫又坐在沙发上了，一壶茶一冲，喝起来，妻子又去清理厨房，你这个叫保养顾惜吗？这不是保养，这是伤害。那顾惜又是指什么呢？顾惜是指他的这个灵性的精神的需要。有时候在侍奉中也好，或者是在家庭中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妻子呢有时候这个心灵啊受到一些或者是这个不正确的对待，这个你要去安慰他，你要去鼓励他，要去支持他。这个时候呢你说你看你多大件事啊，你还是这样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你不是顾惜，你是继续伤害上加伤害。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没有按着圣经的这个规范命令去行事为人。实际上做父母的对儿女也是这样，圣经里边也都讲得很清楚，做父亲的就是按着主的教训来去警戒，不是惹儿女的气。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在这个亲子教育中啊，我也是没有做到这些东西，有时候常常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当这个有时候儿子这个不顺心的时候啊，就不是去按着主的教训来去管教，但是按着主的教训实际上也是很严厉的呀。在旧约里边如果悖逆的儿子那要怎么样啊，那也是很严厉的。当然这个在新约中主的教训就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去养育去警戒，让他走上正路。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着圣经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呀，这个夫妻关系呀，亲子关系呀，会非常的美好。在侍奉中也是一样，这个同工关系也是一样。你注意到这个舍己这个东西呀，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东西当信仰上为着真理为着主我们可以舍己，在我们的这个 侍奉婚姻关系中，实际上舍己呀、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自己以前呢，这个在婚姻关系上，在和妻子的关系上，我常常这个，当然每一对夫妻都会遇到一些难处啊，虽然有时候很小的事情，生活嘛，但是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祷告常常是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妻子。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祷告的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越祷告，这个你的妻子的状况越没有得到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祷告的方向错了。因为圣经说的是要舍己，舍掉你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舍掉你的大男子主义，舍掉你的这种不顺服主的命令，不保养顾惜自己妻子的这种错误的人生态度。你要是舍掉，你就可以发现不同的状况。祷告的时候如果都是要主改变你的配偶，你会发现这个改变不了。但是呢，如果你注意到主的命令是舍己，舍掉你的这种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舍掉你的大男子主义，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就在你的祷告中啊，不知不觉的就已经被主改变了，被主改变。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边呢，这个主的管教啊，主给我们所设定的规范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受教的心对神的管教是敏锐的。如果你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对神的管教啊就是很敏锐。有时候呢，神会并不是主。注意啊，在我们的管教和这个教导训练里边呢，不是神差派天使来对我们进行管教，不是天使拿着一个棍就下来了，从天上那个当然很直截了当，打完就飞上去了，你也没什么事，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管教，不是这样的啊。常常会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牧者来管教，来教导我们，来管，通过教会的领袖，也有时候甚至是通过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这种劝勉。这个时候呢，你要有顺服的心，要去对此敏锐。有时候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啊，他不是用这个我们觉得很权威的对象来管教我们，可能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侍奉中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来提醒帮助我们劝诫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听，要注意听，要有顺服的心，要有受教的心，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啊，常常是喜欢听好听的，听表扬的，一听到这个称赞表扬的话就很高兴，听见别人给自己提意见的责备呀，有一些劝诫呀，我们就很反感。所以有受教的心呢，就是要克服这些人性中的这些缺点，要乐于受教。还有人听到这个劝诫之后呢，就抱怨，心怀不平，甚至记恨那些帮助他提醒他劝勉他的弟兄妹。那这样呢，结果就是一定是你个人受亏损，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在侍奉的这个早期阶段呢，曾经帮助过一对这个闹离婚的夫妻。那时候呢，就是王师母呢就按照圣经的道理劝那位做妻子的，说你呀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要为丈夫祷告。那这个太太呢听了就很愤怒，很不高兴，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太不讲理了，为什么我要顺服他，他这么糟糕，我为什么还要顺服他。所以呢，最后他就很生气，气的呢就不再跟我们打交道，就离开了。但是呢，突然呢有好几年之后啊，这个姊妹从温哥华已经离开芝加哥了，到温哥华，打电话来给王师母，她向王师母道歉，道歉，她说这个当时听你那样说我很生气，我就不跟你们接触了，现在呢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是为我好。他的经历呢就像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但是你等他生命成长了，经历了很多之后呢，他生命中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了，结出带着义的这个本质的平安的果子了，他就知道以前你给他的管教给他的警戒是对他有益处的，有益处的。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看第二大点啊，轻看神的管教，忽视神的管教会带来恶果。有的时候神是通过环境，通过外在的事情，甚至通过疾病，来管教我们。所以呢，我们对神的管教敏锐，不要麻木不仁。那我儿子第一次表示他要悔改啊，就是因为神的管教是借着他身体的这个疾病， 他有一天突然呢就觉得这个心脏非常的不舒服，非常不舒服，那他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没辙了，没别的办法了，他就说，他说我就跪下了祷告，我就向神认罪悔改，他就悔改了。那最近呢，他又跟我说，他说他的身体觉得不舒服，这个肺不舒服，我们的心脏不舒服，血压也开始高。那我知道神又要借着身体的疾病啊来管教一个人，知道他降服在主面前里治。有时候神就是借着外部的环境，外部的环境管教我们。像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家庭教会最近又开始遇到很大的逼迫，这个西安教会啊一些传道人又被抓，有时候神呢会借着这些外部的逼迫来管教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啊，感谢主，逢神赐福，家庭教会发展很快。但是呢，因为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呀，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浮夸的政治文化，就是吹牛不显大的政治文化。那教会呢，注意啊，也受了这种浮夸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一旦这个外部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啊，教会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前些年呢，当教会当这个外部环境宽松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听见这个家庭教会的声音说什么呢？说这个我们要在2030年的时候，使基督徒达到中国人口的30%。说出这样的完全没有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根据的一些非常夸张的一些表达，说这个要在203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要差派出去多少多少万的宣教士向世界各地。差派宣教士当然是好的，普世宣教都是神的心意。可是呢，我们到底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能力，有没有这一种属灵的支持力来去差出去那么多的宣教士，有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呢，就是所以神就会借着外部环境啊来给家庭教会一些提醒，一些劝诫，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尽我们当尽的责任。那我们实际上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无论外部环境是宽松还是紧张，无论是有试炼还是有逼迫，我们要做的 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教会扎根圣经，有坚固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不管外边是什么的状况，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这是我们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那个受这个政治文化所有的影响，说一些这个浮夸的大话，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顺服管教，就得属灵的益处。一个益处呢，就是有永生，这是太大的益处了啊！如果不服管教，就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个益处啊。还有呢，与属的圣灵有份，注意这个圣洁有份啊。这个字呢，我下一堂讲到的时候要特别的讲。我常常讲，圣经中有一些钩子字，它是把两个层面的这样的真理啊连接起来。你注意到这些钩子的时候啊，你就很容易看见这个圣经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证据，那些信心伟人已经为神做了信心的这个见证，12节我们就看见这些见证人，这些见如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他把它连起来了。然后在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看见说，我们却不是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那这个地方的信心呢，就成了勾出来这个第11章这些信心伟人见证的一个钩子。所以呢，这些钩子啊，就把这些经文呢一个一个的给我们连起来，使我们看见哦，原来有这么清晰、这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所以与神的圣洁有份，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下一次要讲的这个追求圣洁的重要性。所以呢，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不服管教，不服管教，最后呢，可能堕落到 神任凭你的地步，既然你不服管教，神就任凭你按照你自己的这种意思，在错谬的信仰道路上，在错谬的道生活道路上走下去，那个结局呢变得非常的可怕，就是这样。这个也是在我们生命期刊早年的侍奉中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这个找办公室。那当时的教会里边呢，有一个人物啊，他呢就主动的向我们提供办公场所。他的这个办公楼呢下边有一个地下室，他本来这个有三层办公楼是很不错的，最后呢他就说你们用我的地下室。地下室呢又潮湿又黑暗，这个里边呢就成了就是他的仓库，就是说他不是把最好的这个献给主，他是把最糟糕的献给主，而且呢他的目的呢还是让我们能够把他的地下室替他装修起来，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装修的有仓库的地下室。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的通工呢我觉得哎呀看了之后呢心里很悲伤，说这样的一个弟兄这样实在是好。结果呢没过几天我们收到一个消息，消息说为他祷告，就为这位弟兄祷告。为什么祷告呢？就是说他的一个豪宅呀，这个被雷劈了。我并不是说因为他不把那个什么办公室让我们使用被雷劈了，但是呢我相信因为这个在美国这个房子被雷劈的这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是几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给他祷告。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在教会里的侍奉呢，就是常常呢就是带来给年轻人呢带来很多这个负面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为止那些受过他影响的弟兄姊妹啊，整个生活态度啊，整个信仰状况啊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幼弱，就是因为他的教训都是一些成功神学的教训，非常世俗化的教训。我记得他带领弟兄姊妹到他家去，他家很大啊，在他家聚会，弟兄姊妹一看见他家的房子就说，哇，你的这个这是90年代啊，很多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一看见这个豪宅的时候啊，说你的房子怎么这么大呀？他就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好好的信主吧，以后你们的房子也都跟我一样大。然后呢去看他家的电视啊，一堵墙那么大，我们所看见的电视都是这么小，结果电视说你们好好信主吧，以后你们家的电视比我还大。信主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有豪宅，有这个好的享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状况，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呢，后来这个生活上啊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堕落，以至于在国内啊做生意啊找这个小三啊什么的，当发现的时候呢，他的别人的小三生的孩子都已经8岁了。对这种情况呢，教会就对他只好执行纪律，让他悔改。我也是祷告他一个真实的悔改，如果没有真正的接受教会的管教和纪律，还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话，那个结局啊是应该是非常糟糕了，非常糟糕。所以呢，从这些错误的，从这些这个失败的教训中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如何的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去对神的教、神的管教啊，要很敏锐。这个管教呢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我们说是很权柄的人，有时候是当然是通过教会的牧师，借着长老，借着弟兄姊妹，来彼此管这个来劝诫管教。这个时候呢我们敏锐，在神面前为自己的这个得罪神的事情要悔改，然后呢在管教里被神建造起来，在训练中，在教导中被神建造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和神的永生有份的生命，神的圣洁有份的生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到这个属灵的益处。第三点呢，就是神的管教是我们蒙福的途径。管教是经历神真实之爱的途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你接受了神的管教，你就是经历了神的爱，神所爱的他会给我们带来益处，受管教会带来益处。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的管教，你就必有属灵的益处，所以教训和劝诫，就会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益处。那第四点呢，这个一点很重要啊，就是神的管教啊是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依据，也是我们制定教会纪律的根据。健康的教会必定要有纪律。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有教会纪律的教会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教会纪律的话啊，那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制定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纪律，使我们能够侍奉生活都在这样的一个纪律规范中。教会纪律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建造和挽回， 教会纪律就是为了挽回我们的肢体，不是为了毁掉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纪律的一个目标。如果甘心接受教育，叫这个管教就会蒙福。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人应该接受管教的人呢，有时候这个为了躲避管教，我遇到好多这种状况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我没有纪律，那个教会也没纪律，教会和教会之间呢，没有一种属灵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沟通。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间教会，他们犯了罪，当你要对他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他说你对我执行教会纪律，那我就不在你这儿了，就跑了，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别的教会呢，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就让他留他在那里侍奉。今天好多的教会就是，我管你是什么人呢，你只要来到我教会，多一个在我的这个会员花名册上多了一个人，这个牧师呢在年底汇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人数增加了，增长了，他不知道增长的是什么人。在别的教会犯罪跌倒，然后呢就跑到这间教会，教会牧师呢也不问，有时候你跟他说了之后，他也不重视，然后就接纳不去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你在这间教会里违背了教会纪律，你说我不接受这个管教，你跑了不要紧，另外一间教会还是跟着接着来去对你实行教会纪律。因为你违背教会纪律，你不是违背这一间教会的纪律，你是违背了所有教会的纪律。在所有的教会纪律中，一个犯奸淫的人都必须在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一个偷盗的，一个谎言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这种纪律管教，这样呢才能对这个犯罪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能够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接受，不接受管教，跑到另外一间教会，就好像没人管他了。但是要注意啊，你就是把教会跑遍都没有接受的教会纪律，最终呢你能不能逃出上帝的这种刑罚？能不能逃出啊？你跑了所有，你把天下的教会跑完了，你说都没有制住我，你还骄傲得不得了，结果呢你逃不出上帝的刑罚。要注意啊，这个是，所以但愿我们大家呢都愿意做一个愿意接受管教的蒙福之人，接受教训，接受劝诫，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赛程中啊，少走弯路，或者是免得跑岔路。我们在属灵的赛程中，你说我跑得慢，跑得慢不要紧，但是方向要对，方法要对。你跑得再快，你跑岔路了，那个你跑得再快也没什么用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少走弯路，多蒙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好了，有几点我们去思考一下啊。第一点呢，就是你是否轻看神的管教，不要把圣经的道理都弄到别人身上，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要问自己，我是否轻看神的管教，我是否意识到神的管教是我蒙福的途径。你要 问自己一些问题啊，神的管教目的和果子是什么？神管教的目的是因为他爱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真圣洁，果子就是使我们里边有平安的果子。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管教？应该有受教的心，顺服的心，愿意接受管教。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你认为教会纪律的执行是必须的吗？如果你觉得是必须的，你就在教会纪律的制定上啊，多多的祷告，使我们的这个牧师啊、长老啊、整个教会的这个会友啊、会员呢、大家同心的靠着主制定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教会纪律，这样呢会使我们的教会啊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教会，使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有纪律的基督精兵。所以在这个时代为主征战的时候，那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知道我们顺服管教就会从中受益，个人受益，教会受益，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属灵团体受益，这对我们帮助太大了。但愿主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你就按照你自己主权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来管教我们，常常借着外部环境，或者是借着一些这个教会内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层面的，借着身体的疾病，或者是借着苦难的试炼，主啊，你使我们能够在管教的环境中来顺服主，来顺服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管教中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好，更有耶稣基督的属灵品格，更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以至于可以活在这世代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自己将这个这样的信息 放在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你将一个合乎圣经的纪律建立在你的教会里边，以至于在这时代，教会是基督精兵的聚集，能够为主征战，为主打美好的仗，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